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儿童三部曲》第一部《大笔记本》。大笔记本是雅各塔·克里斯多夫发表的第一本小说。在这集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这位欧洲作家的生平吧。雅各塔·克里斯多夫1935年出生在匈牙利，1956年当匈牙利爆发反共革命，他与丈夫带着女儿一起逃到瑞士法语区避难，经历过一边在工厂谋生一边学习法语的日子。热爱阅读，也对创作诗和广播剧怀抱着兴趣的他，在1986年以法语写作完成了《大笔记本》。这本书推出之后，获得欧洲文学奖的肯定，让他一举成名。之后，克里斯多夫接续《大笔记本》的故事脉络，出版了《证据》以及《第三个谎》这两本小说，完成了令人惊讶、赞叹、难忘又充满反思的儿童三部曲。大笔记本的故事背景设定在遭遇战争烽火的欧洲某个国度，一对双胞胎男孩因为母亲无法再养活他们，而将他们带到国家与邻国交界的边陲小城，托付给自己的母亲，也就是男孩们的外婆来抚养。外婆告诉这对金发男孩，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们必须要工作才能在他这里生活。聪明的两兄弟很快体认到，这就是没有父母照顾的现实世界。况且连外婆这样瘦小的独居老太婆也得努力工作才能过活。在小说中，兄弟对外婆所说的第一句话是，工作是痛苦的，可是看别人工作，自己却什么都不做，那更痛苦，特别是那个人是老人。这句话虽然也换来外婆的冷言嘲讽，说狗娘养的，你们的意思是你们同情我吗？可是从这段情节也让读者看到，作者在这本书里给予双胞胎主角的人设是聪明、善良、冷静，懂得察言观色，具有同情与同理心的。同时，他们不允许自己对残酷吊诡的世界和不友善的人性投降。而这一切是出于无论如何，他们都得为自己的生存做些事情。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会使用手段，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一起活下去。这次静好听与皇冠文化一起合作录制了《儿童三部曲》，作为2024年跨2025年岁末年初的重磅有声书。为了这本书，我们特别向实力派演员林雨熙提出邀约，最后让儿童的第一部曲《大笔记本》成为林雨熙的第一本亲身朗读的有声书。由于这本书的叙事方式是从儿童的观察角度出发，林雨熙用一个略有孩童感并且略偏平静沉着的声音来诠释主述者。而故事中陆续出现的人物，例如外婆、兔唇、神父、勤务兵、军官和女仆等等，林雨熙也依据他们的性格 搭配了鲜明的声调和语气，就如同他在接受静好听的采访里面所说的，能独自完成小说中不同角色的演出是一次很特别的经验。而从我自己的观察来说，我觉得无论是准备期间的沟通或者是在录音现场，都能感受到林雨熙对参与有声书的热忱与对这本书的喜爱。而且我觉得啊，他在故事最后所营造的氛围是会勾起大家对于下一本书的期待哦。只要读过大笔记本，读者的心里一定会被雅戈塔·克里斯多夫的文字掀起阵阵波涛。而在这个世界局势不太平静的现在，读起儿童系列作品，除了纯粹从文学的角度去欣赏之外，或许也可以当作一种启示，一种学习，让好的文学作品带领我们的心灵跨出舒适圈，看见战争底下的世间种种。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演员林雨熙所亲自朗读的儿童三部曲第一部《大笔记本》。
儿童三部曲第一部《大笔记本》，作者雅戈塔·克里斯多夫，译者玉池秀，皇冠出版，由林雨熙为你读书。到外婆家，我们从大城过来，我们旅行了一整夜，我们的母亲眼睛都红了，他带了一个大纸箱，我们两个各带一个小行李箱装衣服，还有我们的父亲的大字典，我们抱在手上，手酸了就换另一个人拿。我们走了很久，外婆家离车站很远，在小城的另一头，这里没有电车，也没有公车，也没有汽车，只有一些军队的卡车在路上走。路上的行人很少，城里很安静。我们听得到自己的脚步声。我们走路的时候没讲话。我们的母亲走在我们两个人的中间。在外婆家的院子的门外，我们的母亲说，在这里等我。我们等了一下，然后走到院子里，绕到屋子后面，蹲在一扇窗户底下。我们听到声音从里面传出来，那是我们的母亲的声音。我们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没有面包，没有肉，没有蔬菜，没有牛奶，什么都没有。我没办法养他们了。另一个声音说，所以你就想起我了，十年了，你都没有想到我，你人没来，也没写信给我。我们的母亲说，您很清楚是为什么，我的父亲，我太爱他了。另一个声音说，是啊，然后现在你才想起来你也有个母亲。你来了，然后你求我帮你。我们的母亲说，我没有为自己求什么，我只是希望我的孩子可以活过这场战争。大城日日夜夜都被轰炸，那里已经没有食物了，大家都把孩子疏散到乡下，去亲戚家或是陌生人的家，去哪里都好。另一个声音说，你可以把他们送去陌生人家呀，送去哪里都好。我们的母亲说，他们是你的孙子。我的孙子？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他们有几个？两个。两个男孩，是一对双胞胎。 另一个声音问，你把其他小孩怎么了？我们的母亲问，其他小孩？母狗一胎生四只或五只小狗，通常只会留下一只或两只，其他的就把它们淹死。另一个声音笑得很大声，我们的母亲完全没笑。然后另一个声音问，他们至少有个父亲吧？就我所知，你没有结婚，我没有被邀请去参加过婚礼。我结婚了，他们的父亲在前线，我已经六个月没有他的消息了。我看你已经可以帮他插上十字架了。另一个声音又笑了，我们的母亲哭了。我们跑回院子的门前，我们的母亲和一个老女人从屋子里走出来。我们的母亲对我们说，这是你们的外婆，你们要在她家待上一段时间，直到战争结束。我们的外婆说，战争可能会持续很久，不过别担心，我会让他们做事，这里的食物也不是让人白吃白喝的。我们的母亲说，我会寄钱给您，行李箱里有他们的衣服，纸箱里面是床单和毯子，你们要乖，我的小宝贝，我会写信给你们。他亲吻我们，然后就哭着走了。外婆笑得很大声，然后对我们说，床单、毯子、白衬衫和漆皮皮鞋，我会好好教你们怎么过日子。我们对外婆吐舌头，她笑得更大声了，一边笑还一边拍大腿。外婆家，从小城最后的那几栋房屋走到外婆家要走五分钟。过了外婆家，只有灰扑扑的公路，而且没走多远就被一道栅栏切断了，再过去就禁止通行了。有个士兵守在那里，他有一把冲锋枪，一副望远镜，下雨的时候他躲在岗哨亭里。我们知道在栅栏外面，在那些树的后面藏着一个秘密军事基地，基地后面是边界和另外一个国家。外婆家的外面是一个大院子，最里面有一条河，再过去就是森林。院子种了各种蔬菜和果树，有个角落有一个兔棚、一个鸡舍、一个猪圈和一个养山羊的棚子。我们试过要爬到最肥的那只猪的背上，可是不可能在上面不摔下来。蔬菜、水果、兔子、鸭子、鸡被外婆拿去市场卖，还有鸡蛋、鸭蛋和羊奶乳酪也是。猪是卖给肉铺的，肉铺老板会拿钱还有火腿和熏肉肠来付账。还有一只狗是用来赶小偷的，一只猫用来赶老鼠。不能给猫东西吃，它才会一直肚子饿。外婆还有一片葡萄园在公路的对面。我们从又大又热的厨房进屋子，柴窑里的火整天烧着。窗户旁边有一张巨大的餐桌和一张 L 型的长椅，我们就睡在这个长椅上头。厨房有一扇门通往外婆的房间，可是它总是上了锁，只有外婆会在晚上进去睡觉。还有另一个房间，我们可以直接从院子进去，不必经过厨房。这个房间住了一个外国军官，这个门也上了锁。屋子底下有一个地窖，里面都是吃的东西。屋顶下面有一个阁楼，自从我们锯了梯子，外婆摔下来摔得很痛，外婆就没再上去了。阁楼的入口就在军官的房门上面， 我们用一条绳子爬上去。我们把作文本、我们的父亲的字典，还有其他一些我们不得不藏起来的东西，都藏在这里。过没多久，我们打了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所有的门。我们还在阁楼上打了几个洞。有了这把钥匙，家里没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家里自由通行。有了这几个洞，我们就可以观察外婆和军官在房间里做什么，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外婆，我们的外婆是我们的母亲的母亲。来住她家以前，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母亲还有一个母亲，我们叫她外婆，这里的人叫她巫婆，她叫我们狗娘养的。外婆又瘦又小，她的头上包着一块黑色的方巾，她的衣服是深灰色，她穿一双旧的军用皮鞋，天气好的时候，她就赤脚走路。她满脸都是皱纹、褐色的斑点和小肉瘤，上面还有毛。她已经没有牙齿了，至少已经看不到了。外婆从来不洗澡，她吃完东西或喝完酒的时候，会用头巾的一角擦嘴巴。她不穿内裤，她需要尿尿的时候，不管走到哪，她就停下来，打开双腿，用裙子遮着，尿在地上。当然，她不会在屋子里做这件事。外婆从来不把衣服脱光。我们在晚上看过她的房间。她脱掉一件裙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件裙子。她脱掉上衣，里面还有另一件上衣。她就这样睡觉，她不会把头巾拿下来。外婆很少说话，除了晚上。晚上，她从架子上拿一瓶酒，直接对着瓶口喝。很快的，她开始讲一种我们没听过的语言。那不是外国军人讲的语言，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外婆用这种没听过的语言问自己问题，然后自己回答。她有时候笑，有时候生气，有时候大叫。最后，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她哭起来了。她摇摇晃晃走到房间里，倒在床上。然后，我们听到她在夜里啜泣的声音，好久，好久。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